没把它提出来，然后就等于说好像每一个团契都知道说问题在哪里。那我觉得说团契避免当然会有很多小，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小组织的话，就是有很多这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应该只是限于说哦，我们团契的人只是服务我们团契的。那假如说要过于这样子的话，好像压力就很大。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也许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力量。
好，昨天下午我们有提过啊，就是若是你的团契是在一个教会附近，就像刚刚啊你们姊妹所讲的，要向教会求助，要不断的恳求啊，不断的呼求啊，让教会正视，然后就开始来补助。若是你是一个独立的团契，一直都附近没有华人教会可以支持，那么要怎么办呢？找美国教会啊，找附近的西方教会，他们有很多愿意支持的。就是你要想办法找到各样帮助。那事实上你刚刚这个问题哈，20年前海外华人的查经班也同样有这些问题，他们也是一样孤立啊无援，然后要自力更生啊。那所以呢，同工们就自己学习，自己去设法安排交通，在有限的人财力时间底下，那么去把教会渐渐的带起来，把团契带起来。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20年来并没有解决。
20年来是这样哈，查经班，它如果成立为教会，它如果稳定了、增长了，好吧，华人教会就可以来帮助查经班，就好像现在在帮助这些啊大陆团契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最理想的出路啊，就是渐渐变成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即使到目前为止哈，刚刚在讲说这几种的阶段哈。应该把它分为个人跟团体了啊，个人啊，个人的阶段呢，事实上每一个人个人的阶段是第一个是接触，第二个是慕道，接受传福音的叫第一接触，第二个慕道，第三个就接受啊，接受，然后第四个装备，第五个侍奉，第六个见证。那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主要是装备、侍奉、见证，对不对？这个培训营的目的也就是装备、侍奉、见证。我们这不是一个福音营哈，所以呢。到接触啊，慕道这个我们就谈。那所以个人应该说是有这六个进展的阶段啊，这个没有问题。而团体的话呢，不一定是进展性啊，就表示说团契跟教会，有的会从团契，然后渐渐成长的教会，有的会永远是团契。到目前为止，在北美，就说不是以大陆群体为主，以台湾、香港为主的，还是有是团契的，跟20年前一样。他一直是保持团契的，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教会，因为如果是在大学城里面，或者是那个团契没有教授、没有专业人可以长期带领，没有附近没有华人教会或者美国教会来，就是帮助他们的话，他永远是一个团契，他不断的流动，不断的是成为一个团契啊，所以会有这种并存的意思，就是说，甚至团契跟教会并存，或者是单独成为一个团契，或者是另转型的成为教会的。这些情况都会出现，那你们的情形很可能就是目前还在团契阶段，还没有转型或者还没有成长为一个教会的情况。
不过就是我有听牧师有谈过，就是他想要联合几个像以就是团契哈，特别是有很多是从国内啊弟兄姊妹的，他想要。有在考虑说要把组织起来成立另外一个教会，那呀，我想这个还是目前只是还在考虑的阶段，
这是所谓分堂职堂的这种职堂。
我想呢，
这边先，然后再后面。
嗯，另一个问题再做一个 comment， 就是说，我想这些问题20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解，我们第二点呢，神既然把这样的没有解的问题放在我们当中，他有他的美意，因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你做起来，别人越是看得见你的爱心在哪里。你若是打个电话说某某人他今天要来，请你接他好不好？对不起，我不顺路 ，OK， 你就去了。啊，顺路，就我们当时我们在主人面前摆上的时候，都是顺便吗？只要是顺便的话，别人所看见他所说的顺便，但是当你是绕了一 当你走到第二里路的时候呢，他一定看得见，他一定有感受，信不信的话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一定有感受，他一定要回应，所以我们把它当为一个机会。
这点我想我也回应一点，就是说确实我们现在都意识到，就是说要从团契到教会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种 energy， 就是说而且一方面先天不足等等有很多困难，不过有时候呢也在想，就是说之所以现在出现这种现象，而且不是独立的 case， 整个全面来看好像东岸西岸各处地方都会有这种现象出现，虽然先天不足但是还出现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也似乎有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到长远，因为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本土的这个教会，我一直觉得大陆本土现在教会我们知道虽然有家庭教会三自教会，但是这两种教会其实都还不是非常完美，因为那个政治的势力在那边的时候，使得一个教会要走到地下去，一个教会呢你不得不跟政治挂钩，那这个其实一定都不是很理想的状态。那如果说将来这种情形改变以后，那大陆本身特别是这么广大一个工厂，这么多的人还没有信主，所以就变成有的人统计说将来大陆即使一个传道人牧养1000个人，你也需要100万传道人啊，对10亿的人你要100万传道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变成说这个工人怎么从哪里出来，这个工人那海外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环境要出这些工人，因为国内的培训跟不上，根本来不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神今天让这边，我也发现这次比如说奉献啊，很多人是信主才1年或者是半年，甚至就是时间很短的，都这种现象，我觉得就是好像神看见这个事工很迫切，所以有的时候就像保罗这样，他是搭马色路上，他这个不单是认识主，连神就给他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责任就给他。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想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虽然冒一点险，虽然说可能啊比较困难艰难，但是呢当然神的恩典，如果你周围有条件，有华人教会，我觉得绝对不要有一种排斥心态，我们就自己来。但是呢如果条件不足，好像刚刚弟兄你提到的这个，你们觉得好像负担很重，但是呢我觉得不妨就是这个弟兄刚刚提的，我们想到长远，神今天给我们放在这个虽然难处，虽然难的啊、困难的，但是长远来看，神叫我们在短的时间里面你要达到某一个程度。有时候你太舒适的，反正小孩有这个小孩的团契一丢，老人有老人的团契一丢，那最后呢其实真正对你自己的操练就不反而就比较少了。这也是很多北美华人基督徒他们发现的，做基督徒太轻松太容易了，因为教会什么都替他们想到，他只要很 enjoy 就可以，那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当然这个我都晓得，只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因为我们个人做就是觉得没有问题了，但是当我们做的事情它牵涉到别人的时候，当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他们的灵命和我们一样的时候，然后产生的冲突啊、那我就觉得你晓得我的意思。
对，我了解，是是。
因为我就想啊，刚才那个弟兄提到这个哦，我很同意你这种体会，但是很多时候神是要用那些灵敏高一点的带动灵敏低一点的，你来说说，总是会有人会受感动，他们会跟着你，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一点。
干净。
谢谢。
啊，我是有一个问题，我可能对我这次来带一个很大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团契，但是呢我们那个是有很小，我们大概有10到20个人不等啊。我3年前来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城就是威特，他有一个华人教会，那个牧师是在香港，就是有他是有神学院专门训练，在美国在德州高等大学也是神学院训练，他是就是说是一个正规牧师。有一个粤语教会，他们有同声传译的国语，但是我3年前我去的时候呢，正好有2对夫妻，他们就自己办了一个，就从那个教会分裂出来，自己办了一个国语的，他们说是就说教就是教会，但是我估计这边可会的是一个团契，因为实在是很小，也没有正规牧师，也很不完善，因为他们自己信主也没有几年，但是呢，开始是有一个台湾的传教人就说。鼓励他们这样子，主要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大陆的学生越来越 思想，觉得那个香港牧师的布道好像没有特别的 emphasize 那个福音，所以也是带几个同学信主。但是最近呢，我就觉得好像好多问题就出来了。这一年，首先是教会有个别人就说影响了教会的形象，所以现在就是几乎都没有布道友来，几乎一个也没有。第一天的时候就是我们这几个去，而且因为这个教会形象问题，布道友来，而且暑假的时候，我曾经想，就是那个香港牧师也想，能不能两个教会在一起，因为暑假很多人都回国了，或者说旅游去了，人数相关人数都非常少，所以想合在一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成功，所以好像这个 communication。好像是我觉得是我们这方面的不愿意去，而且我就是说，那应该说是保留这个团契呢，还是应该去跟他们谈说回到那个粤语的团那个教会。我自己
对，我想可能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待会儿讨论的那个信主以后不见了这个现象里头呢，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慕道朋友本身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这里用教会，但是也可以用在团契，就是团契自身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基督徒本身的见证啊，会绊倒一些人，或者你刚刚讲的那个形象，那个形象如果不是很佳，那么这些慕道朋友他们啊就觉得说，哎呀，这基督徒也跟我们一样啊，或者说也还不如我们，这样也会影响到他们这个所以这个可能我们再把它待会儿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展开一下，可能好吗？那个李林弟兄刚刚
问个问题哈，就是我们的同工几乎都是一年多到两年的受洗没多久就当同工，那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的同工好像有两个趋向，就是你刚刚说的普遍问题的那个路线问题啊、哦。有的同工他认为应该是小组那种查经为主，但是有些同工是认为啊传福音为主，但是我们面临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同工之间啊不愿意彼此伤害和气，所以就没有真的好好的去谈哦。那不晓得如果真的面对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除了祷告跟神求以外，还有什么？
对对对，我想这个帮助我们想到，刚刚我是提到两个方面，可能是地方教会跟一般福音派。那确实现在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小组教会，这变成一条路线了，走小组教会的路线。那么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了，因为就是现有的华人教会里面关于这个还在讨论，有些教会他们转型成小组教会很顺利，那有些就一转型就发现越转越弱，也有这样的情形。所以确实就是这个关于对于就是在建立教会或者的之前就要确定，就特别是一群同工就要一定要定下来，如果走了一半才要改的话呢，就除非大家同心我们一起转，那如果说传道人跟同工的看法不一样等等，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会造成一些分裂，甚至
他现在好像我觉得他已经针对团教会了，
已经有教会哦，就是说
针对
团契，就是你现在问这团契要走什么路线是吧？
基本上是就团体，因为同工本身我们的人数不是很多，那同工本身他觉得应该是装备自己为主，查经为主，但有些同工认为应该主要要先把福音广快传出去。
嗯，
那面临到同工之间这种没办法同
对对
有问题起见的时候，这种
我们也有类似的。
对，所以我在想说这么多，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这里头的 C 其实是属灵权柄的一个或者说是领袖的这个 leadership， 就是说怎么来带领这个团契了、啊？这方面我想是不是请孙牧师
对，刚刚讲到这个属灵权柄或者领袖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重要，因为不只是这个查经班路线的问题，甚至就像比如说要不要收奉献带啊，这种问题了、啊、还有师班要不要成立的问题，
是
还有大陆救灾到底要交给领事馆还是交给红十字会，都可以成为一个大问题了、啊、所以也就是说查经班或者团契当中如果有人他能够做属灵的领导，那么这些次要的小问题就不会成为大问题啊。那当然像团契的路线这不是小问题，这是大问题，就是到底要着重什么。我个人只是觉得哈、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主耶稣讲在约翰福音十章主耶稣讲到说我来的是要教养得生命然后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五章他就讲到说葡萄树啊，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然后就自然结果子，对不对？成立团契是结果，团 契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团契，也不是要建立教会。我想神父长是为建立华人教会、神州教会或者大陆教会或者是普世教会，是建立我建造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丰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传福音，然后就成了一个团契。为了要有效的传福音，所以成立团契；为了要更有效的传福音，要适应各种不同年龄群体的需要，所以成为一个教会。所以建造生命是优先，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你自然会传福音；然后传福音人多到一个地步，你自然要成立团契；然后团契的年龄太多阶层了，就自然要成为一个。那所以先建造我们的生命，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目标。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刚刚提到说啊，我们的团契做得很辛苦，或者我们教会很吃力，或者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什么功效，不要太注重这一个部分，不要太重视那个果子了。你要注重，就是到底我在这一个侍奉中，我的生命成长了吗？好，我们同工大家看法不一样，这个事工是不会有太大进展的，一定是的啊，因为大家彼此抵消分散那个力量。但是我在这个同工不合或者同工看法不同底下，到底我生命成长了多少啊？如果神让我生命在这种同工啊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不会彼此批评、彼此论断，或者是彼此甚至成为仇敌哈。我学习顺服，学习谦卑，学习忍耐，学习沟通，学习和睦。好，你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以后，哎，那个不合神的那些人就自然会走掉了，或者你走掉了，哎。然后呢这个团契就开始成长起来了，开始就成了一个教会了，开始对外有宣教，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啊。所以对刚刚所提的这些问题，我想我给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答案啊。
感谢主啊，我想这个其实跟我们接下来这个信徒后现象的分不见的这个现象的分析是真的，就是这是一个问题的要害了。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从怎么样从教徒到信徒。因为我们可能以前很多人常常讲我自己有感觉，就是我们信主通常是从这个途径入门的，大部分就是一到这个海外本来举目无亲，孤孤单单，好像心灰意冷，结果有一天人家带我们去教会，一进去哇，被爱包围，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无缘无故的爱哪里来的，然后好奇，然后就开始还有点疑惧啊，觉得是真是假，那慢慢就被感动，然后慢慢就欣赏，然后到一个程度羡慕，然后到程度哎，他们有这个，那我也要这样。所以呢，基本上是这条路，我觉得是一种从爱入门，那这个也有人称之为是从后门进去的，就不是从一个正门。那圣经里面看到的强调就是说，神的爱当然是吸引我们的一个方面，但是最主要是我们认清自己是一个罪人，彻底的在圣灵的光照底下，好像保罗在那个大马士路上光照到他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本相，然后认罪，然后有彻底的悔改，他知道以前的罪有多重，然后悔改以后啊，他接受主。从这个角度，那就我们很大部分的很缺这样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常常尤其是在北美当然这个也跟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有关，所以这里提到的有的时候这个救恩变成很廉价的，就是好像神的救恩都是你信了主就，那很多人常常说我这边已经五子登科，那现在再加一条也不错啊，我这个公司里面的工作很有成就，而且呢 model 我们看到常常也是这样，你开个教会哎呀 model 就是一个讲员一出来先介绍他一大堆，前面都是 title 某某博士，然后某某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到最后他也是基督徒为主做见证，那无形当中我们心哦，原来这个是 model， 那我们也要这样。那教会里面既然都是做的很多律师、医生等等，那我也要做进去。所以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但是他没有完全认识到说自己的罪有多重。然后这个罪呢，而且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恩典，你每一天都是这样，就是还是会这个。那我觉得就这一方面，可能在宣讲方面，所以我们发现这个生命要提高。灵命要成长，其实灵命成长了到了一定程度，很多刚刚上面讨论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好像属灵全病的讨论其实都不必了，因为真的灵命到了一个地步，耶稣说你大的就是做小的，耶稣自己都是给别人洗脚，在他们里面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想刚刚苏牧师提出这个是一个 key issue， 就是一个最我觉得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那这个事工现在其实你注意观察，它也真的是往这个方向在走，就是越来越多的 基督徒觉得说我们现在要从教徒到信徒，要达到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就变成啊，同工的培训很重要，就是信了主以后，无论在团契里头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培训的方式啊，就是让这些同工们能够真正的这个除了个人灵修之外，大家一起在基督里面长进。那我想苏牧师出了这个一套培训的教材，对我们也是很大的帮助。同时我想就是啊，我们各位也除了用这些属灵的资源之外，最主要就是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真是过这个关，就是真正的从救主变成接受他是生命的主，从对罪性，我们以前承认啊，人有罪性这个承认了，但是很多对罪行视而不见，特别在欧洲很多好像他做了基督徒他还照样可以跟那个不结婚同居，这个现象蛮普遍，好像这个无所谓啊等等，有时候他是新的主，但是他照样可以说谎，或者他照样可以公司里面一些东西就随便就拿到家里面用，好像就是说对这些具体的这个方面非常忽视，就是说我基督徒就是他比较没有联系到他实际的这个生活方面。那我觉得还有就是说这个客人和主人形式和意义等等，这个在信主不见这个现象当中列出一些，就是我们通常还都在这个前面那一部分，还没有进到后面那一部分。那神要我们的不只是得生命，刚刚牧师说的这个约翰福音十章耶稣说我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个丰盛的生命一出来以后，就很自然的就有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就没有特别的那个在生活方式方面，我们也是常常好像还习惯于过去的这些价值观，这些生活方式还没有完全让基督来做我们的主，掌管我们的生活等等。所以我想两个方面可能，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方面啊？大家是
李林
啊，对对对，对不起，
前两个结果就不讲了。我想讲一讲这个团契跟教会啊，大概94年开始北美开始讨论，从这个 T R T 的 Church 问题，我一直在非常观察，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发现大部分都在成功，都在成功。那么我就访问了一些，就是在。他们当时的回答让我就感到很吃惊，就是说希望就是解决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多有得多，但有自己的话，另外呢还解决了就是像自己管，大部分人都想自己管中心，接下来碰到的难题呢就是自己难养，所以三只里面少了一只，所以在海外有一个有意无意的一个三只爱情教育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要，所以呢，这个大陆三只九只成功是国产，在海外呢，三只九只都九只成功，自己养不了。所以呢，这种心态导致教会的话，我想是一定是失败的，一定失败的。那么同时呢，我因为一些台湾的弟兄姊妹也好，香港也好，把我们领进教会设，他们也都觉得太轻易可惜了。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该付出了，你们想去了那么长时间爱，你们是不是要付出一下？这个被背叛的一个因，就基督就是爱嘛，怎么爱到这到到这个结束了呢？是一个爱的，不爱了，现在他不知道一个灵命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付出和得到是同一个过程，是同一个过程。就像刚才有姊妹讲的，是传福音好还是装备好，其实是。这是一个过程的两面，因为灵命和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你不能说啊先传福音要紧，先传福音过程当中就是灵命生的，耶稣三大命令当中是连在一起的，爱神爱人怎么样传福音嘛，这是连在一起。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出现在上面，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理解偏差。那么根据我自己的观点和我自己在自己有这些属灵堂的教会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我们自爱团体，我两年时间，我们从 zero 进入到了80多人。我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我给他们的意见就是，我们根本不必去成立大部分这个教会。如果大家有这个愿望的话，我一定要把道理讲清楚。 什么叫做准备合一？阿里汪，你得请阿里嘎。只有一个民族在神底下，我们连中国人还要分彼此。你如果说在外面分的话，我连大陆人团体也不实在。为什么？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二十八个省市怎么分？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团体当中看到很多不大有，看到不大有，不大人多了以后，他就会想，像你们今天在家，那香烟在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差距，你在理解上有没有问题。所以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团契当中，一方面教会对我们相当好，同时我们鼓励大家要有服侍，在服侍当中慢慢的我们教会的，无论是香港来的还是台湾来的，对我们大澳洲的福音就在越来越重，他们越来越觉得要传福音给大澳洲。所以我们有把小团契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鼓励台湾和香港的家庭参加我们这个小组，我们在组里组建。至于讲到将来中国大陆教会以后什么模态的问题，这就是最好的模态，这就是最好的模态。不是单纯的大陆的人可以在今后的大陆做一个模态，而是怎么样的合一才会大陆的模态。你们知道，现在我到台湾市去了以后，我做一个很清楚的比较，大陆他在政治有压力的情况下，大家都很 enjoy 在 underground， 就是非常很 enjoy 在地下。假如像台湾有宗教信仰自由了，他们会怎么样？第一个一定是吵架，一定吵架，谁说领袖？你后来你老婆你看，他是湖南来的，这湖南不关心我四川来的，他硬找各种各样理由来分。所以讲，我们最好的模特在大陆的是合一，不是分裂。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以为现在还有香港，还有台湾，请对，请我讲完，还有台湾。以后不会这种情况，中华民族总有一天会来的。以什么方式我们不知道，交给教会神，我们不去做这个努力。但是我们努力的就是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力求合一，力求生命上的长进。所以我在原则上我是不同的。
好，我们每个月这样
非常
感
动这位弟兄。曾经有一位有一个弟兄跟我众生欣赏的讲过，他说中国大陆现状由于政治，由于历史原因，三个家庭。他说你们这些新的传道人有责任把他们合二为一，我们只叫中国教会。我觉得正是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基督徒，我们身上神给我们使命之责任，我们要传福音。中国只有一个教会，就是我们中国的教会。
我是刚才想问这个弟兄，我挺同意，就是一直是我的想法。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分裂出来以后，只有一对老夫妻，他们是老基督徒，他们还是继续去香港那个牧师的教会，就是一个正比较正规的传道。我是很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这边的 leader 呢，他们比较年轻，我跟他们谈过，我说张阿姨他们都去那里啊，我说我们现在香港都回归了，而且那个教会呢，而且现在那个教会关键是他们有好几个神学院的学生，他们装备比我们强，他们正面支持的信号比较清楚。我们这个教会我发现，我现在非常担心，就是我们这两个 leader 信主时间比我还短的，但是他们就说有时候说一些。我发现就这一年受一些有点怪的 teaching 的影响，我自己很担心。我觉得，但是我因为我回去跟他们谈的话，我要找，如果他们不接受，我自己在想，我是不是要退去这个教会，这个团契，说去美国的教会的这些香港教会，我自己是要，反正是他们还没有耳朵可以听的。
耐心忍耐，如果你一直在走掉他们全部。耐心一点，我想还是比较好，也是真的是。
但是还是要谈。
对，因为。
我想那个时间的关系啊，很好，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这个第四个问题啊。刚刚从李林弟兄开一个头，就是 讨论关于有没有必要建立以大陆群体为主的教会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啊，其实这里不是第一次讨论啊，我们常常有时候开会的时候会讨论到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的讨论，至少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的共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首先一定要强调合一的观念，刚刚几位都提到。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个现象，就是说真的是除非有必要，所谓这个团契也好，教会也好，其实我个人甚至觉得团契也是这样，在有些教会里面，如果说这个从国内来的这个群体能够很容易的就融进了现有的这个团契里头，那大家也都没有问题的话，其实也不必再刻意去设立一个专门大陆施工的团契。因为你如果你从合一的角度，你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分啊，那你为什么要再去分一个？但是事实上从客观来看，哎，各个教会在做有效性的传福音的时候，他一定是他加了一个团契以后，哎，好像人数就增加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很简单的说这个就是一个不合一，就是分裂。那合一和分裂是很
陆教，我回答你的问题，团契跟教会是根本不同的。团契是小锅菜，教会是大锅饭。我们可以在大锅饭里有小锅菜，这是可以的。如果你把团契也作为一个分，那就不对了。在团契传福音当中，它可以发挥乡土的作用，它可以发挥文化和言语乡土的作用，这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要非常注重合一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团，因为因素这个团契，我们不要走进来。今天那个赵博士也讲了，是吧？我们从误解到极端，极端到异端，到异端到邪教，所以要非常注重这一点。团契是可以永续存在，而且它发挥了相当好的功能。就是你团契不要独立到自己独立的跟其他人不相往来的话，就不对了。我们成立团契的目的是为了，仅仅是为了是更好有效地传福音和帮助我们同胞走过一段慢慢成熟的道路。
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知道这个不是 personal 的讨论呀。Yeah, 我想，因为我们关于这个的前面，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看这些讨论的大纲，我们已经都谈过了。啊，关于这个啊，如何这个要保持组内的合一，如何，特别是我想请大家注意下面的这个在团契向教会过渡当中几个观念的建立，是因为实际事工的需要，不是因为文化的认同。我觉得如果说啊，讲到是不是以成立以大陆群体为主的教会，真的要因地制宜，要看实际的情形。如果你在这个地区完全都没有这个其他的教会，那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神州团契在 UCLA 这边的建立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周围华人教会大概有两间是比较有规模，其他有一些是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聚会，就是聚会处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聚会。那有一家是以广东话为主的这个教会，那他们本来自己也有一个团契，有一个在家庭里面的这个家庭聚会，每个月聚一次。但是呢，他们就觉得哎，好像蛮吃力，因为语言上也有点障碍。带领，然后那个带领的弟兄非常有爱心，待了五年呢。那后来我们在那边开始家庭里面聚会啊，慢慢，那个弟兄就自己来找我们了。他说：“哎呀，这个我们很想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各方面果效也不大，所以你们现在来做，是不是这些人就交给你们？”啊，他们主动的提出来，那是为了一个实际事工的需要。那另外一间华人教会呢，因为是啊。比较是海外的华人，尤其以前开始带领的一个牧师是一个比较年老的牧师，本来也去跟他谈过，看看是不是要借场地啊或者什么。那个老牧师呢，他可能自己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他对推展事工这个方面不是很有想法，比较停在那边，也一直都没有回应。那所以后来渐渐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看有没有实际的地方需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毕竟还是站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感觉说，哎，我们周围属灵资源很强。那如果是这样情形，我绝对是觉得应当不要，好像这里第二点提到的，我们是补漏填缺，而不是要去造成资源上的浪费。或者我们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都从国内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建立一个不管是团契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都要建立一个。那一定要看看有没有实际事工的需要。但是呢，确实北美这个工厂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工厂，我们每个人都只是站在一点上面，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到整个全部。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扣一顶帽子说你因为搞一个你就是分裂，那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于简单化的倾向。因为分裂和合一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好像用我们大陆的话，这是一顶很大的帽子啊。 因为一旦被套上这顶帽子，你就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到了海外，我觉得心态上也要避免，就是互相好像我们就斗争，就是你不跟我一样，所以你一定有问题。那我觉得就我们在组里面特别要学习，我想刚刚李林弟兄的谦卑，我觉得非常同意，就是真的我们要谦卑到知道我们站在一个点上面，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在一个高度上我来看下面，所以这一定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那我想在合一和分立上面呢，他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提醒，这一点我觉得无论如何，尤其我们这些我想出来一定要注意，就是即使有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已经在做，但是我觉得这个提醒是一定需要的，就是我们心态上不能有一种说，我这里提到说不是因为文化的认同，我们认为说我们因为是同文化，所以传福音上既然也蛮有果效的嘛，好像这个 homogeneous， 所以我们建立教会也一定循这个模式。反而我觉得这些年来的感受，建立一个 leadership， 如果你的群体没有办法，进来的都是以大陆为主的，那是这个群体的问题。但是从 leadership 的角度，尽可能的我觉得是几个方面背景的同工一起来，完全我觉得很尽量避免建立一个清一色的都是大陆来的，比如说我们一个核心同工会，这个全部都是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真的就是我很同意昨天几位谈到的，有的时候你近亲繁殖到一个程度，最后就缺点相加，不是优点相加，是缺点相加，那这个我觉得是不妥当的。尤其在海外有这个条件，有旁边也有这个有这个负担的这些港台的背景的这些弟兄姊妹，像他们在属灵上的经验都走在我们前面的，我们应当是要非常热情的欢迎，而且要主动的去邀请他们一起来加入。那我想这样的话，对于长期这个施工，所以从 term 的角度，我觉得也不一定要特意提说，我们就是大陆人的教会。大陆人的教会这种提法，我觉得也是不妥当的。我们最多也只能说，我们这个教会是大陆群体比较为主的这个教会，因为这样提法没有问题。你任何一个教会，它一定有一个 majority。你美国人的教会就是白人为主的教会，你不能说他这样就是错了。对吧？你现在华人教会其实你也看看它里头是香港人为主的教会，台湾人为主的教会，这种提法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事实的反应，并不是有把你自己的色彩带在里头。但是我觉得如果提到我们就是大陆人的教会，那这个就有一个分裂的嫌疑了，就有一种你好像你就认同我自己的这个。所以以前我常常跟同工开玩笑，我说你们一谈到台独都不开心，那我说我们也不要搞了一个大独啊，对吧？好，这个我们就自己封闭起来。所以我觉得我是很感谢刚刚李林弟兄从另外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需要很谨慎的，千万不能有一种心态上面我们就是要分，我们就是不能跟他们合。但是呢，我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balance 一下，就是我们需要看见实际工厂的一些需要。对有一些地区的话，它真的很惨，它周围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觉得只是一个模式上的讨论，你可以讨论到底是作为一个 mission project， 或者是你们作为一个独立成立的教会。但是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就否定说你们不要成立团契，或者说你们不要成立教会，因为你们都是这一群人来的。所以那我觉得这样就有点过于简单，因为我们总体要看见，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教会是神的心意。一个人你无论如何要把他带进教会，如果说因为这边没有教会，然后你说也不要成立你们这群人也不要成立教会，那么他到哪里去呢？有些人他可以进到美国教会，但有些人如果他英文没有听得懂到那个程度，他实在是这个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华人教会的话，那这种情形下面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教会就是他主日崇拜嘛，对于基督徒来说，你主日一定要鼓励他去崇拜啊，而且这个崇拜一定要对他有意义。如果他听的英文一知半解，就变成没有意义了，他只是去坐在那里那个过这个形式而已了，那他的灵命怎么成长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就是需要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思考。那我想是不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共识，我觉得我们再讨论。
我想那个你刚刚其实已经把我所要讲的差不多了，不过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我们说中国教会或者是美国教会，当我们把教会挂上这样的 title 的时候，无形中就把另外一群人阻挡在外面，所以，但是为了又考虑实际工厂的需要，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因为语言上面，比如说你 增加什么佛语啊糖啊，或者是用那种分开的堂会，但是不是用分裂的方式独立硬要就是这样成立另外一个教会，我觉得会更好。
我个人比较comfortable 就是像这样的分法，比如说是广东话的崇拜堂和普通话的崇拜堂和英文崇拜堂，就是说我们宁愿是以语言来分，就是一种因为是很实际的 communication 的问题，而不是最好不要是绝对以那个地域来分，这样我觉得比较好。
Yeah.
但是具体的想不到，如果牧师国语说的不好，英语说的不好，英语说的很好，那的话你是不是除了牧师之外你还要请其他讲员呢？
我们有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翻译，就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那时候美国的传道他只会说英文，然后旁边就有一位弟兄帮你翻译。
传道讲得好，信徒一半的责任，没有办法。他都会去，你到大陆去讲，你真的不一样。在美国的话，他不见得尊重你啊，所以你的反应，这个人的形象，你对我凶，我也对你凶了、啊，就变成这种心态了。但是会做，你常常为你的传道人祷告的，因为他也从祷告来，所以他也会改变。传道也是这样。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讲完呢？像我们现在这个大陆的团体，他们国语的吧，他们因为我们太少人了，也找不到牧师，所以也不是我，就是这两家，他们主要是他们侍奉，他们就在奥斯汀和拉文请讲员大教会的，但一般请的都是弟兄啊，就是不是专业的布道人，所以有时候布道友会对他们讲的，虽然大家都是热心侍奉的，但是有时候经验有限。讲的东西，慕道也会提出很强烈的批评，批评到我们都不能提分，所以我不知道这样，他会跟那个李总吧？
说梦话。
千万千万，我们不要去祈祷啊，因为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他是从这开来的，神会把他移开，或者把你移开。都会做这个，你要相信，都是你也造成一个分裂的东西，有冲突的话，可能不是你绊倒，就造成一个后果。
然后我想一下，现在这个分堂的问题，那么其实在这个我们身体上面，我们要很清楚，良性分裂叫做 grow， 恶性分裂呢叫做 cancer。那么你分一个堂的话呢，你要出去以前你一定要得到本堂的 blessing，
对，
你没有本堂的 blessing don't， 你有本堂的 blessing 你就变成为 grow， 没有本堂的 blessing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瘤，那个瘤神不会祝福。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原则。而且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落在一个 trap 里面，是 number， 我们讲到结果子就是 number， 结果子不是 number， 结果是刚才苏牧师所讲的那个生命，圣灵的果子有九个是不是？ No， 圣灵的果子不是九个，
一个，
它那个 fruit 是单数，它是这一个果子它有九个 character，这个苹果红又脆啊，又甜
又香，
又水又香，这是它的 character。 所以我们真正要得的是那个 character， 那个生命的那个 character， 有了那个 character， 那个是果子，然后呢就有人要来吃，吃了之后那个籽一丢它就生长，否则的话它流的那慢所以我们不要去担心太多关于这个 number， 因为传福音，我们神从来不会要求我们说， 啊，你在这个世上你带领多少人的信徒，我们的责任是广传，广传是要的，但是真正信的话呢，那是神的事情，
嗯，
是神的事情，所以你们不要担心这个 number 的增长。number 的增长应该是一个 consequence or 或者是一个 result of the life growing。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整个圣经里面常常讲的事情呢，都是 minority。 神从成就也是 minority， 走的也是窄门，大陆的走大陆的人很多，走小路的人很少。我们的责任不是说尽量把人弄多，我们的责任是说广传，然后使得那个 minority 能够找到他们的路。那个 minority 是固定的，是肯定的。你不要想到我们会成为一个 majority， 圣经上从来没有提过，我们就是 minority， 永远是 minority。所以这个要落在那个 trap 里面去，一定要想那个难度。我就谈什么，搞了这么久，还是那几个。真的没有长得这样不可长。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因为你太坚持你的真理了，所以人家不愿意来。哦，那你也如此。
这个录音可以关了吗？
教会，但是那个小小的中国的团契，除了大概起码有我知道的超过十个人是传道人。聚会，但是他是神特别兴起一个，因为你有时候教会不做工嘛，所以团契兴起来，让教会有一些信心，可能是这样，我是这样解释。但是这个团契
好
增长大，永远是一点。
我教会检讨过，
别的是
对，
人进去了，这个人是最重要的，所以还是苏牧师昨天说的。就是关系嘛，关系先搞好。中国人特别讲关系的，就是这关系就是世俗的关系，在中国里面的爱的关系建立。
好，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很简单的把刚刚我们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大概有一些的这个做一个小结啊，各位看看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信徒以后不见了这个现象呢，是蛮普遍的，我们都有这个感觉。那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灵命的建造，而且是一个非常迫切的，已经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真正要做好灵命的建造，就是生命的建造。那生命的建造呢，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个人主观上应该加强灵修生活，然后在主的面前追求。那从客观的环境也应当创造一些这样的整个大的气氛，就是无论是团契或者教会都应当注重同工的培训。那具体的这个方式，我想在这个文章里面比较提的具体一些，可以用哪些方式，或者用哪些属灵的教材怎么样来做，当然还是很不完善，但是至少我们这位在座各位同工，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就是对于这个加强这一方面，在灵命造就这一方面要加强。早期可能是比较注重在传福音，但现在我们就发现要加强生命的建造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话，结果发现很多会前功尽弃很多人还是一样流失，那真正神国度的人并没有增加，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我们讨论关于要不要建立这个以大陆群体为主的这个教会的话呢，我们确实有不同的一些的见解，但是呢有很多方面是有非常大的共识。首先就是在周围这些地区，如果已经有华人的教会，或者是很有负担的美国教会，在这些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形下面，我们基本上应当鼓励这个这个大陆群体的团契或者查经班呢，尽量的能够跟教会来配搭，而且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态，就是我们要接受他们在属灵上对我们的遮盖，甚至于哪怕我们就是加入到这个作为他们教会的一部分，这个我们心态上要有一种合一的观念。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这种的心态，愿意在主里面为了强调合一，哪怕我们就觉得说他们来管我们或者这都没有关系，而且事实上他们在属灵里面也走在我们前面，所以这是我想是不是我们这边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那第二个，但是同时的一个补充啊，就是说在周围没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资源，在这些有一些某些特定的地区，那如果一个团契它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它不一定要挂教会的牌子，但是它要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它的很多的功能已经是超越了一个团契的这个范畴的这个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国度的观念，一个方面就是想到说是很艰苦，特别带领的同工很辛苦，但是呢也许神有美意，接着这样的一个你的操练会更大。然后呢刚刚苏牧师也讲过，一个是接着呼求祷告，有时候你没有看到周围，不等于周围一定没有，可能你祷告祷告一神就让你看见周围有一些其他的你觉得本来跟你没有关系的这个教会突然就很有负担，也愿意来帮助，那这个也是一个方面。那同时呢，就是我们想到大陆施工的这个团契其实有它的 uniqueness。 刚刚这个弟兄提的就是说这个团契，大陆团契为什么现在很多常常是 overloaded， 就是同工常常会做很多好像我们觉得不应该一个团契做的，那这个是大陆团契的一个特色，就是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东西都 integrate 在一起，都合在一起，老人小孩啊什么都，他们一到一个教会以后，一看你有这个大陆的团契，这些他觉得他是从大陆来的，他自然他就往你那里去了，这也是一个蛮自然的现象，也有这个现象。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团契带领的同工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能进来你也不能一定把他送出去，有时候你送出去过几天他又回来了，他觉得还是他喜欢就在你这边，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能不顾他，所以在带领方面在牧养方面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但是我觉得很好，感谢主，就是原则上我们讨论出来就觉得说在已经啊这个如果有条件周围有这样的 support 的话，我们要尽量鼓励这些团契的话呢，在目前特别是刚刚讲到先天又不足，很多东西缺乏，我们自己的灵命也低啊等等这些的情形下面，我们不要有这种好像觉得一定要我们非我们自己来做不可，我们就是无论如何就是把它搞成一个独立的，那这样的话可能会走得很辛苦，而且也不一定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的共识和想法，我觉得那最后这个挑战这部分呢，我想就是对于其实主要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团契或者一个教会它能往前走得很稳，跟那个带领的人是非常有大的关系，无论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同工都是有关联。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这些的就是说在几个方面提出一些可以大家来讨论来思考的。那我想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回应好吗？那我们请孙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很多讨论我们在会后还是可以继续啊，我们请孙牧师带领我们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教会是属于你的，我们
是
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以后，我们就渐渐有了爱，有了信心，有了负担，我们就渐渐能够结果子，渐渐的这些果子可以成为一个肢体来归入你的名下。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主啊，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们辛苦的在建立我们团契的事工和教会工作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随时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将这样的机会，将这样的负担跟使命托付给我们，你必定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也赐给我们足够的启示和智慧，让我们知道怎样按照你的心意去行，也就是求你保守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如我们是在学习，我们是顺从主人的吩咐去行，让我们每一次做的时候，无论是顺利或者是困难，让我们也回到我们主人的面前，让你再一次来指示我们，再一次来教导我们，再一次来拆派我们，让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
是的，
自己的血气行事，让我们真的是像一个顺命的仆人，凡事遵照你的旨意行。主啊，也求你激励我们在座每一位同工，主，虽然我们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有限，但你在建造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你，让我们在品格上，让我们在心智上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让我们不是着眼在一些工作的成绩上，而是着眼在与你的关系上。让我们越亲近你，我们的侍奉就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都充满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侍奉中真的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能力，看见你的恩典。
阿门。
我们将这两天的讨论交给仰望给你。
是的。
细节上的、技术上的讨论，我们不可能完美，但我们可以在原则上，在真正的根本的问题上，主啊，让我们都能够认识你，让我们都能够享受你，让我们经历你。
是的。
主啊， 感谢这边。